张宗昌在林区成立了革命军。什么叫革命？目的想干什么？他根本不知道，不知道就觉得这人时髦。哎，他自封司令，手下有二三百人。你说革命军不得有枪吗？那个年月乱套了，那个枪啊，散落的民间有的是。这个洋人也希望中国内乱，他们好趁虚而入，大量大量每年都进口这武器，所以这个枪不困，他有人他就有一切，有的集资花钱买的，有的把人整死抢过来的，后来七长八不短的有那么六七十支枪，是革命吗？革什么呢？不经过训练，也没人领导，他就是自立为王。要说革命军呢，还不如说土匪队。土匪就在这个林区一带抢男霸女绑票，要这要那，是胡作非为。光这一带那个农村呢，算倒了霉了。山区的老百姓提到张宗昌是深恶痛绝，这骂他的祖宗，他就是土匪，动不动我是革命军，我得需要粮饷，限你三天给我送多少粮，送多少钱，不送来我把你这个屯子给你洗了，我把你屯子给你烧了。另外我是革命军，革命军不得有压寨夫人吗？长得漂亮的姑娘媳妇都得来陪伴来，抢男霸女，那玩意儿山高皇帝远，那时候那个政策各霸一方，谁管谁呀？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出英雄。其实啊，还不是说乱世啊，出这种倒霉的灾星啊，什么鸟都蹦出来，什么兽都钻出来。张宗昌就是其中之一。后来混些日子，觉着没意思。俺在这块就这二三百人什么意思？跟花子队差不多。他跟二牛子众人一商量，说咱这么办，咱呢回山东，我那地方人杰地灵，回山东叶县祝家庄，我看看我父母去。另外咱到山东那地方多，比这林区强多了，这蚊蝇叮咬这地方啊，他太穷。有的人想跟他去，有的人不乐意去，撇家舍业的。他就领了二十多个人，告诉那些人你们听信儿，我那样好了你们就去。就这么的，他起身回到山东。到山东一看，跟林区不一样，到处都是革命军嘛。山东新有一位新都督，山东的都督是革命军的都督，姓胡，叫胡英，人家有总司令部。张宗昌一琢磨，我在林区小名我也是司令，我到这来入伙来得了，哪怕正式任命我一个官也行。到这儿报道，一办理手续，这胡都督还真就接见他了。一听说在哪儿来，绥芬河来的，了解了解那边的情况。结果一谈话，胡英就去皱眉，一瞅这家身高两米挂零，一脸横肉，两只牛眼往外鼓鼓着，凶神恶煞一般，而且是个大老粗，半点水平都没有，说话语无伦次。胡英这非常不高兴，当场拒绝，他撵出来了，不用。哎，张宗昌傻眼了，那就凭我还不用我？哎，狗眼看人低呀！回去跟那弟兄一商量，别来了，咱俩钱路费上都搭上了，你们先回绥芬河吧。你们听我的信儿，我一个人再闯荡闯荡，将来混好了，咱们通信。那些人又回去了，到了黑龙江听信儿，就剩他一个人。他一个人，他不甘心失败呀。还得闯荡，到家看了一看，一打听啊， 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。变化他爹死了，吹喇叭伤气，得了肺癌了，死了。他娘走了一家，他一看我无家可归了，剩我一个人撂脚汉的，我走吧。要不怎么叫长腿将军的滋溜？他跑到上海去了。到上海他不想别的，就想要当官啊。这人家入了这门，他往里头钻进。上海也是独霸一方的独立地区，有光复军总司令上海都督叫陈其美。陈其美有个绰号叫杨梅都督，其实也是糟践人。据说这陈其美啊喜欢女人，经常泡在妓院里头，长了一身杨梅大疮，后来一个德国大夫给他治好了，所以人们就管他叫杨梅都督。实质上陈其美这人还行的，有两下，你管是杨梅都督也好，是什么梅都督也好，很有才干的，把上海这一带治理的还行。张宗昌闻着这信儿了，到那块找陈其美。哎，这家伙你看长得五大三粗的，外粗内细，见着陈其美他就跪下了，蹦蹦磕响头，就说拜年的话，满嘴山东口音呢，说的还挺清楚。我来求都督来了，我要为革命效劳，牵马坠镫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我在绥芬河一带也成立过革命军，我怎么回事？那阵的军阀都想扩充自己的实力，都想招兵买马。陈其美一看，这大块头，是一员勇将啊！哦，过去还有点基础，留下吧，留下了。第二天告诉提信，委任他陈其美光复军第三团团长。哎呦，张宗昌给乐的，团长啊！行，住在上海郊区，拨给他一部分弟兄，你倒好好干呢。什么叫光复军？怎么回事？他根本不懂，他那心没在那上头，就知道当官。这个团长呢，一团之长，虽然手下没有那么多人，打旗号我是团长。到了上海的郊区，胡作非为，又把林区那一套搬到这儿来了。干嘛？抢男霸女，绑票勒索。上海郊区的老百姓恨透了他，没钱了他抓几个财主，把人绑几片了，告拿钱来赎来，不赎来就枪毙，你再不来这耳朵鼻子给你拉下去。净干这事儿，上海不比黑龙江，黑龙江山高皇帝远，那上海毕竟文化发达的地方，有人就把他告了，告到都督陈其美。陈其美一听是勃然大怒，心说这还了得，我光复军手下怎么能容得这样的人，把他加上，马上派宪兵把他逮捕了，武器给他缴械了，五花大绑押到陈其美近前。陈其美一说他这些罪状，他全承认，吓得脸也变了。哎呀，都督饶命，都督饶命，我下回再也不敢了，我下回再也不敢了，不行，完了，枪毙！咱没说吗？张宗昌到了上海，坏是坏，挥金似土，交了一帮铁哥们，这帮人就替他说好话。都督，总司令，饶了他吧，他是个粗人，他没文化，他不懂，所以呢，他做了些越轨的事，下不为例，您饶了他吧。陈其美一听。算了，就这么的，没枪毙他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揍了他80军棍，撵出上海。你别叫我见着你，见着我就枪毙你。这80军棍揍了个皮开肉绽，他可吃老了苦了，趴了3月都没起来。后来就起来了，都一瘸一点的离开了上海。张宗昌就恨上陈其美了，姓陈的，你等着我的。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我必报受辱之仇。他不说他做那些缺德事儿，这人呢心里头他不公正就在这儿，老指责张三李四，老说这个对不起他，那个不够意思，他不想他自己什么。你要反躬自问，孔孟之道说的清楚，人先责怪自己，我哪做的不对，你别老责怪人家，你得有容人之量。这小子什么不是啊，他就恨上，伤好之后 我怎么办，还得混呢，就想当官，别的不想干，钻来钻去，嘿，你说这机会来的正好，江淮巡抚使冯国璋招兵，冯国璋啊，那是袁世凯手下的五虎上将啊。冯国璋做了江淮巡抚使这一地区的头子，他也不怎么就钻机到那儿去了。那冯国璋还接见他了，一问他，他过去当过团长，在光复军当过团长，当过游击队司令，哒哒当当当当，他在编点瞎话，给人表面上看这人挺憨厚挺实在，实质上一肚子花花肠子。冯国璋也想收买人心，也想用人，好了，行行，待会儿正，待会儿正当个团长吧，团长，嚯！张宗昌跪在地下磕响头啊，涕泪横流啊！您对我的恩情，我一定要报啊！您放心，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好好干。冯国璋说：“你好好干。”这回他不敢胡作非为了，收敛了一下，干的还真就不错。冯国璋挺满意，单说这天晚上，冯国璋派人把张宗昌给找了，张宗昌有点害怕。江淮巡抚使那大官，我一个小小的团长找我干什么？我又犯什么错呢？该不是把我打发走吧？不是处分我？他怀揣着鬼胎来见冯国璋，冯国璋小胡留着，那家也威风的了不得。进门，张宗昌就跪下了：“总司令，请请请。”我是什么总司令？胡说八道！我是江淮巡抚使。
是大人，找我有事儿。
你坐下，让他坐下。他一看没事儿，
大人找我有什么事？
冯国璋挺机警，看看没人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张宗昌，我对你怎么样？”
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。
好，该着你小子发迹，有个最好立功升官的机会来了，就看你敢干不。
不知道什么事儿？
什么事儿？我奉了袁大总统之命，袁大总统交给我一项特殊的使命，要干掉上海光复军那司令陈其美。我听说你当初在他手下干过，他还对你种种刁难，是不是？你也老想报仇，这回机会来了，我想叫你做杀手，刺杀陈其美，你敢干吗？为什么刺杀他？他跟袁大总统反对，他搞独立，大总统不能允许这种人存在，所以把他干掉。你要立了这个功，我保你升大官。
张宗昌一琢磨，我从来没当过刺客，没当过杀手，这有点为难。
陈其美那总司令啊，一出门前呼后拥全是卫队，我能干得了吗？有心说不干。冯国璋一瞪眼，饭碗砸了，好好的把我杀了。一横心站起来，报告大人，我能干。好，拿钱来，1000块现大洋，他往桌上一摆，拿去做活动经费。 另外给他两支手枪，这德国造最新式的手枪，那箱里是炸弹，全交给你了，越快越好，月底我听喜信儿。
是，
拿回去张宗昌就皱了眉了，这一千块现代洋这不好拿呀，这玩意儿钱是不少啊，我要办不成的话我脑子也得打眼儿。
这我能回去吗？都认得我。
那陈吉梅一听我到上海边这枪毙我不可及。
这一宿他也没睡着觉。
哎，后来他一琢磨，行啊，我不行，我雇人呢、啊。这1000块现大洋我雇个人不就妥了吗？现大洋1000块。那可不是现在的1000块。那个数目也不小啊。哎，他想起来。他手下有个三营的营长，此人姓胡啊，叫胡彪。他把胡彪给找来了。这胡彪也是个无赖，在上海他人也是胡作非为，跟陈其梅也有过节，在他手下。他把姓胡的这胡营长给找来了，把这事跟他说了。你敢干不？胡彪这小子一听，行，有门，我试试。
不，试试可不行，一定要办到。28号之前我听你的信儿，成也得成，不成也得成。另外你要办不成，你就自行解决。你要虎咬，咬这个咬那个，我杀你的全家，你记住吗？
是。这小子带着1000块现大洋，手枪炸弹别着，胡彪这小子起了身了，化妆改扮到了上海，围着这都督府他老溜达，老在这转悠，刺客嘛，一天两天三天，哎呀他急的，眼看28号就到了，偏赶出事儿，陈其美参加军民联欢会，坐着敞篷汽车，马队在前，汽车队在后，到了十字街中心广场了，他人缘不错，老百姓打着旗子在鼓掌欢迎，列队迎接他，陈其美也是一时高兴站起来了，频频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。胡彪这条大枪听众藏在角落之中看得清楚，他玩这匣子枪就准备好了，那匣子带套跟小机关枪差不多，瞄准了陈其美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结果陈其美身中数弹，顿时毙命，死了。
哎呀，这下可乱了套了！卫队一看，都不在了，捉拿凶手是捉拿凶手。